今天要看出埃及记十四章关于以色列人过红海以及埃及法老的追兵在红海当中的遭遇。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这边特别提到说，弟兄们，我们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列祖中从前在云下都从海里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保罗有这样子的说法，他的领受是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在旷野，然后进入迦南的这一段历史当中，从摩西的历史记载当中得到的属灵的教训。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看到以色列人在经过红海的时候，红海水立起成垒，成为墙垣，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埃及的追兵呢，却被红海的水覆没，淹没在整个的红海当中。这两个分别在不同的人群当中所彰显出来的神迹奇事，其实就是目前我们面对神救恩因着我们接受或者是拒绝的态度造成同样的结果。因着以色列人的顺服，红海的水可以成为墙垣，可以成为他们受洗的印证，归入基督的印证，归入圣洁国度的印证。但是因着埃及法老追兵，包含埃及法老王对上帝的不顺服、悖逆、顽梗、刚硬，以至于他们全军覆没。神带领以色列人在十三章这边有特别的记载，神日间兴起云柱，晚上火柱来带领以色列人。那云柱在旷野烈日底下可以成为一个峻状的伞来遮阴避暑，让他们在日晒底下仍旧可以有行程。在夜间四下黑暗的时候，云柱当中冒出通红的火光，以至于让百姓在夜间也能够得到保护，不致失脚。所以无论他们动静起坐，因着神云柱火柱的带领，使他们都能够平安。所以在诗篇当中有谈到，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也不害你的，这样子的一个典故的经文出现。所以感谢主，以色列人在旷野就像现在我们在世界上的生活一样，让上帝来带领，使我们重生得救，脱离罪恶的辖制，脱离埃及罪恶的辖制，就像我们脱离罪的辖制能够得到自由。在旷野行走，神兴起云柱火柱四面环绕保护我们，如同得救的乐歌保护我们一样。今天我们最主要的来看埃及法老对于整个出埃及的事实，他做最后的困兽犹斗。圣经记载的法老因着以色列人在埃及巴利洗粪靠近海的地方安营，法老认为以色列人在旷野迷了路，所以神就使用法老在神面前最后一次的刚硬来彻底审判处罚那个不愿意放下自我的刚硬的心。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神只创造了一个人际关系，就是夫妻的关系，而后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是经由夫妻的关系而衍生出来的。夫妻关系在神创造之初是因为亚当那人独居不好，神就为亚当造了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配偶原来的意思其实就是成全者，是一个帮助的角色，来共同完成繁衍成家立业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使人可以管理神所托付的万有。可是因为人远离神以后所产生的人际关系当中的批变，就有所谓的多妻的制度出现，违背了神一夫一妻彼此成全的意义。马拉基书也特别谈到了这个观点，说神有灵的余力可以造多人，为什么只造一人呢？乃是要人有敬虔的后裔， 从另外一个反面的角度来看，如果人多妻的话，显然可能会造成不敬虔的后代。那自然在这些不敬虔的后代当中，人和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我们如果谈到君臣关系，我们就会看到在圣经当中有许多的暴君出现。申命记当中特别提到，神并不反对地上有君王，神也高立了许多的人成为先知，成为祭司，他们各有所思。像先知颁布神的话语，有一点像立法的一个所思。那祭司是司法的机构，带领百姓来执行神的话语。君王呢，是神的地上的管理人、代理人，以至于他可以行政来管理百姓，扫除内忧外患。但是这三类的人，基本上在神的心意当中，他是要让神的话语在百姓当中通行无阻的人。他跟百姓之间的关系，在申命记第十七章里面谈得很清楚，说君王一定是要从弟兄当中拣选出来的，是神所选立的。王不可以为自己多增加马匹，使百姓回埃及去，也是在军力上面，在政治外交上面，不可跟埃及那个旧的势力、罪恶的势力来同盟。君王在国内呢，不可以为自己多积金银，多立妃嫔，免得他心偏邪。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在后面所说的，他要为自己抄录一本律法书，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免得他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是神所拣选的，而不是世袭的。那通常君王都以真命天子来自居，而且借着装神弄鬼、宗教仪式来巩固王权。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君王是臣子的弟兄，要在神面前恪遵神的话语，免得自己心高气傲，去恶待自己的弟兄。君王的失职当中，像大卫，神特别提醒大卫说，你也是我从羊群当中招你出来的，你也是羊群当中的一只羊，并不比其他的羊群高贵，是我立你成为百姓的君王，那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就常与你同在，剪除你一切的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神立大卫其实是要设立一个属神心意的国度，使得这个国度呢是神同在的国度，使得这个国度是一个栽培训练的国度，使得这个举国上下都能够恪遵神话语，能够表现出祭司国度、圣洁国民的一个国家。神借着大卫能够将顺服神旨意的这样子的一个计划，从大卫的后裔当中拣选出来。那我们也知道基督就是大卫的后裔，这一脉相承，其实是因为人因的信，以至于神赐福他的后裔，使他的后裔不仅是传承神的话语，也能够出现弥赛亚救主。所以在君王的职责当中，其实是富有天命的。可惜人远离神，不愿意让神来使用我们的一生，尤其是君王，使得这个君王就行事邪僻，行事腐败，不但远离神，更恶待人。刚才我们读开始的时候读到的这个法老的后悔，说哎呀，这些逃走的民啊，我要把他抓回来啊。其实在耶利米书当中也有这么一段啊，耶利米这预言西底家王朝要亡国前这一段历史如出一辙的。他预言说巴比伦王的军队正攻打耶路撒冷，西底家王听到耶利米说国家要亡了，他就后悔了，他就悔改了，他就要重新跟那些百姓立约，要向他们宣告自由，叫个人任他希伯来仆人和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可使他的一个犹大弟兄做奴仆，因为神的管教他们悔改，就释放人，让人从奴役当中 成为一个对等的关系，恢复了神当初的心意。可是呢，当这些奴仆走了以后，发觉所有的家事、所有的工作都要自己来负担的时候，又觉得很无奈、无力感，所以又反悔啊，就勉强他们回来啊，叫所任去自由的仆人仆婢回来，勉强他们人为仆婢。这是西底家王的一个历史故事。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有趣的对比，埃及法老王的后悔带来他们全军在红海当中的覆没，那西底家王的后悔呢，带来整个犹大王朝的亡国。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历史再再的告诉我们，任何由人手所打造的这种的体制，都因为时空的转移或者是人事的更迭，都会成为废墟的，都会子虚乌有的。像在先知书阿摩斯书特别提到，神要拆毁人一切的宫殿，这些的宫殿是人精心打造保护一个人的，所有的普天之下率土之滨，就为了要保护这一个独夫，为他来成为工具，来为他效命。但是呢，曾几何时，这个朝代都会更迭，都会过去。所以无论是住在宫殿里面的，住在殿宇里面的，无论是他的眷属、他的家族、他的国民、他的王朝、他的国家，会因为人的心高气傲、行事邪僻、心中没有上帝而归于朽坏、归于乌有，唯独神所兴起的国度才会永存，是依着神的心意而遵行的这一群人所集合的才能够永存，就像基督的国度一样。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保罗特别把以色列人历史重复的讲给当时的比西底的安提阿教会弟兄姐妹们听，他说大卫按着神的旨意服侍的那一世代就见朽坏了，就碎了，唯独神所复活的未见朽坏。可见得真正神的国度并不是在于人意所堆砌起来的宫殿、堡垒、大教堂这些在外在作为保护、作为遮盖，甚至于人也不能遮盖人，唯有耶稣基督宝血来遮盖我们，唯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来荫庇我们，唯有耶稣基督为首，弟兄姐妹们因着爱心互相宽容，因着和平彼此联络所建筑的属灵的宫殿才能够永存。在路加福音第22章26节，主耶稣特别提醒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个样子，你们里头谁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为大吗？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主耶稣虽然是神的儿子，是神他的自己，但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他常常提醒门徒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法老权倾一时的军队，但是还不如在红海里面得救的以色列人能够顺利的过红海进入神应许之地。法老因为自己的心理高傲、心理的乖僻，以至于让他的所有跟随众都子虚乌有。在诗篇第33篇里面有讲，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就是仰望他慈爱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教会当中服侍并不是要建立自己的王国，就像彼得前书第5章第2节第3节里面说的，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 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所以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在教会当中，若是我们是为首的，就要做众人的仆人，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来服侍我们那一世代的人，不要心里高傲，为自己营私来建立自己的小王朝。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知道过红海经历神奇妙救恩的是那些凡夫俗子顺从神话语的以色列人，那在红海当中被覆没的就是那一群应着景象抵挡神话语心高气傲自以为权倾一时的埃及追兵。相较之下，谁能永存呢？谁能够永垂无疆的为后世所传颂呢？其实非常的明显，在教会当中，求主让我们像保罗的祷告一样说，我为主蒙召，劝你们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主将各样的恩赐赐给我们，我们在教会当中来彼此来成全。恩赐多的人不代表我们有更大的权力去辖制所托付的，恩赐多的人是代表我们要将主把体面的恩赐给我们，我们要加在那不体面的人身上，使他能够体面。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的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而不是使用这些恩赐像法老王一样暴虐不仁，予取予求，鱼肉百姓，伸张自己的私欲，而是要像神仆人摩西一样，在红海边上说，你们今天不要作声，只管静默，看耶和华要在我们当中行何等奇妙的事。做一个属灵的领袖，不是像世界上做王做主一样，我们是要做主的仆人，使神的话语在百姓当中通行无阻，让我们所服侍的弟兄姐妹们一同来建造耶稣基督的身体，让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不随着这世上的价值观来起舞，使我们彼此成全，建立基督耶稣的身体，让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感谢主，使我们在这些过去的历史当中来学属灵的功课。